他是要解释旧约，解释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是把上帝的心意，把律法的标准提出来，然后旧约还给我们很多故事啊，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到底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大卫啊、摩西啊，很多这些人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啊，讲了很多故事，所以旧约的经文是相对比较长。那么不合神心意的是什么样子啊？反的啊，所以这个在创世纪里边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拣选和淘汰，拣选和淘汰，对吧？那么这就在告诉我们合神心意的什么样，不合神心意的什么样。所以要努力读旧约啊，这个有很多教会不好好读旧约，那你就明白神的心意，只是在道理上知道一点皮毛，你根本无法了解，特别是从生活从文化的环境里边去了解到底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很难知道的。所以旧约我们上次讲了是预备基督的降生，新约是传播基督的降生。那么因此呢，在旧约里边一共分五个大部分，39卷书啊，分五个大部分，也很容易记，5、12、5、5、12，是吧？5、12、5、5、12，就是数量上啊，所以5、12、5、5、12，这很容易记嘛，是吧？那么第一个五是叫做摩西五经。啊，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啊，摩西的五卷书。那么这个是在公元前大概1500年到1400年之间啊，以色列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特别是从西奈山啊。神呼召摩西上山，摩西在山上40天之久，神向他启示很多的真理。我们相信大概从那个时候摩西开始正式的写圣经了。那么旧约圣经的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伟大的神迹发生啊，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在旷野里走了40年啊，因为这个创世纪我们相信大概摩西在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啊，但是出埃及记里边明显就是从摩西开始出埃及开始嘛，从这时候开始记录。生命记就是到了40年走完了，进迦南了嘛，所以明显五经呢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来成书的啊。那么当然后来教会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在更新完善啊，把它中间编撰，所以它里边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摩西写的，但是里边主要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精神精髓是摩西，从摩西领受的。所以这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可以说是整个人类信仰的基础，整个人类信仰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也就是说一神，这个世界上一神信仰通通都植根在摩西五经里面，是吧？犹太教植根在这里，基督教植根在这里，这个伊斯兰教植根在这里，摩门教也植根在这里，没有摩西五经就没有世界一神信仰。所以从摩西开始，第一次上帝显明他自己的名叫做耶和华，自有永有独一的上帝，这个概念就从摩西开始的。所以我们说摩西是为人类建造信仰，建立信仰的人，非常重要。所以神借着摩西把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建立起来。除此之外，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你像我们华人，我们知道有个老天爷，但是老天爷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启示啊。所以摩西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第一位领受启示记录下来的人， 啊，你像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是神向他讲话，是吧？他但是没有记录下来，啊，也没有宣告耶和华的名，也没有这个具体的内容没有起来。所以摩西是第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为人类从理论上、从文字上、从形式上，各方面啊，完整的把一神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启示出来的。所以摩西五经至关重要。接下来就是有十二卷的旧约历史。那么这个旧约历史就是从叫做约书亚的这个人啊，约书亚这个人和耶稣的名字耶稣啊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叫做拯救者。耶就是耶和华的简称，恕啊就是救赎，耶恕啊就是上帝救赎拯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是旧约历史的开始。所以摩西五经是从创世纪一直记录到以色列人走到迦南地门口，然后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征服迦南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地啊？等了有机会我们再说。巴勒斯坦就是当年的腓力斯人，叫 Philistine 啊，现在我们把它称成 Palestine 啊，其实当年的腓力斯人。那么后来这个罗马人把以色列赶出去，这是公元以后的事了。这个他们不想要叫这个以色列人再纪念那块土地是他们祖先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他们不把那个地方叫犹太地，也不叫他以色列地，也不叫他迦南地，叫他巴勒斯坦地，就是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人的，你们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这是撒旦的诡计啊！但是那一块土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土地，这是神自己做的事儿啊！所以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就开始了旧约历史。然后这个旧约历史记录到什么时候呢？就记录到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最后消灭，以色列人迁到外邦，在巴比伦待了70年，然后神怜悯他们，然后他们又从巴比伦回来，到波斯的年代啊，旧约历史就结束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第二个圣殿，啊，建造了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第二个圣殿的建造就跟耶稣时代的圣殿连到了一块儿。虽然中间这个地方啊有400年左右的圣经叫做沉默期啊，没有记录的，但是呢，那个圣殿。啊，就是所罗巴伯，你这个记不住没关系啊，我先有一些概念，建造了第二个圣殿，然后第二个圣殿就一直和新约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刚刚神学院开了一个课叫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把中间这一块把它 bridge up 啊，像新约使徒行传结束了，但是福音传到了罗马，啊，然后新约就有了一个沉默期啊，没有再记录了，一直到启示录，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福音向欧洲传播，欧洲把福音带向全世界，全世界福音化，外邦人数得救，基督再来，是吧？所以中间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借着启示录的预言，啊，使这一个历史就 bridge up 啊，因为你把全记录下来没有意义了啊，因为经文太多了，是吧？所以那一块旧约有一块没有记，新约也有一块没有记啊，这个就是历史上的啊，旧约十二卷历史记载的全部是以色列的历史啊，捎带着记它周围周边的历史。那么以色列的历史要见证什么问题呢？从摩西五经到旧约历史要见证一件事，就是人类对耶稣基督救赎的需要必要性。就看到整个旧约历史里边就是一个字， 就是失败啊，人类失败啊，失败失败，全部各种的全部失败的啊，没办法啊，一直到最后灭亡啊，所以对救恩的必要性。然后叫做智慧书五卷啊，智慧书五卷，智慧书也叫诗歌书啊，英文里边叫 poetic books 啊，就是因为它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那么这里边就是从约伯记啊，这个诗篇、箴言、雅各、传道书，那么这一些呢，犹太人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相信神的感动把它记录下来。这里边有许多许多的内心动态，灵里边的，因为人不仅仅是做事情嘛，人有思想嘛，这个思想与神之间的互动，人之间的互动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特别是当人类经历苦难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是吧？所以苦难是一个人类世界里边永恒的话题。那么神为什么要人经历苦难？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在智慧书里面，是吧？然后在苦难当中有盼望，所以智慧书里边，特别是诗篇里边，对于基督的预言，大部分都在诗篇里边。所以你看这个新约引用旧约的这些预言啊，大部分都是从诗篇里边引用的，啊，所以人在患难、在苦难当中，他产生盼望，这个神应许这个盼望，给我们这个盼望，应许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都在智慧书里边就启示出来了。同时呢，智慧书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世界的虚空。这个人叫所罗门啊，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荣华时代的君王，但是他到老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啊，是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得着另外一个智慧啊，那就是世界是不值得我们用生命去追求的啊，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没有，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吧？我们不能没有属物质的东西，啊，这个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啊，钱，我们需要钱，不能没有钱，但是也不必太有钱，不必追求钱，是吧？这个像这种东西呢，就是所以我们对待钱财的态度叫做有衣有食，知足就行了。啊，再多了要好好感恩了，是吧？这个不必了，你需要去管理它了，是吧？但是不必贪钱啊，不必贪钱，没有必要。你弄那么多钱是用不着的，是吧？干什么呢？是吧？所以所罗门就给我们一个，所以上帝非常有智慧啊，使用所罗门这个人。如果叫我写智慧书，人家肯定说你个穷光蛋，这个。吃不着的葡萄都说人家是酸的，是吧？所以到了所罗门这个状况里边，他就有资格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啊，你所追求的一切他都有了啊。所以20世纪的时候出现另外一个所罗门啊，这个人叫 Princess Diana 啊，这个他什么都有了啊，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啊。你说他金钱啊、名誉、地位、权力，这个美貌，是吧？这个你上面杂志上都是他的名字，可是他不满足，选择离婚，选择离家出走，是吧？最后死得很惨。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是我们看到了权力能使人满足吗？啊，大英帝国的这个。王妃是吧？然后呢，这个不是王，他不是王的妃子了，但是是王子的妃子嘛，是吧？然后钱当然不用说了，是吧？然后名誉不用说了，那是长相也不用说了，是吧？这些能够使一个人满足吗？你发现不能。所以他全部不要，啊，离开英国王室， 他要去找他的自由，他要去找他的真爱，结果跟一个花花公子死在车里头。他出去放荡，跟花花公子去乱交，他能得到满足吗？不能，是吧？所以最后他的生命在一个非常无意义的这个车祸里边死掉，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再一次看到什么东西呢？你不必追了，弟兄姊妹，你追你也追不到像他那个样子，是吧？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情况，对吧？我一看这个澳洲一个非常非常有钱人家庭，我到他家里边去做客一次，我就觉得结束，是吧？我再怎么追，我也追不到他那个样子。我就算追到他那个样子，又怎么样呢？他真的满足吗？是吧？所以真正给人满足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够用就可以了。所以智慧书里边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弟兄姊妹要去好好的去研究，好好的去学习。然后呢，就是有17卷先知书啊，17卷先知书呢就分成5卷和12卷，就是5卷大先知书和5卷小先知书。那么这个先知书，我们讲到，我们通常情况下看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听其言，一边观其行，是吧？那么观其行，同时呢还要听其言，啊，这个很重要。所以神在旧约历史里边做事，但是在先知书里边解释，神要解释神为什么这样做事，这个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发生原因在哪里？先知书，神借着先知们来解释，同时也借着先知书来预言。啊，先知书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是把未来的历史写在这个文字里头，写成文字。那么先知们这个他们领受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真正的预言啊，对于未来事情的预言，那不得了。圣经上说，谁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能够把未来的事来告诉你呢？说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只有他。那么先知们他们领受信息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在意象当中来领受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们好像，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话，神给他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的景象。那么当他们看未来景象的时候呢，我们说，你们看过看电影的时候，这个摄影师用这个聚焦这个镜头啊，比方说我在这里往你们那边看啊，一会儿呢我看到杨老师了，很清楚，后边的都不清楚了啊，一会儿呢我看到孙林呢，前后都不清楚了，就他最清楚，是吧？一会儿呢我看到慧娟呢，啊，慧娟清楚，前后又都不清楚了，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米，你们中间有多长，他不记录，是吧？所以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我就得说描述啊，这个杨老师啊，抱着胳膊坐在那里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慧娟一会儿他怎么样，孙林怎么样，就描写这些事儿。但是他们中间到底离我多远，你不知道，他不记录这个问题。所以他记录了很多事件，将来必发生这个事儿，将来必要发生这个事儿，将来必要发生这个事儿，但是多少年之后发生这个事儿不告诉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吧？所以这是先知书记载的，也是上帝的旨意记载的特点啊。这个将来你遇见了，到了时候发生了，人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走过人类的历史，我们今天的人啊，已经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先知们预言的那些事情的应验。这个有的是应验几年以后立刻发生的事，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发生的事，一样一样的应验。我们说20世纪应验的最大的一个预言是以色列的复国，是吧？这个太厉害啊！所以在2500年、2700年以前的预言，居然到了时候要准确的应验啊！所以这是先知书啊。那么先知书里边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在指出人类历史的问题。 所以先知们有一个重要的素质，就是圣经的先知们，那就是说上帝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怕得罪人，不怕哪怕为他的见证去死，也必须按照他内心的领受准确的表达，这是先知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人是不可能做先知的，这个滑溜道的人是不可能做先知的，因为先知他的基本特征就是向差他来者的主绝对忠诚，所以从这个一开始神呼召先知们啊，就是说特别是像耶利米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边啊，这个他被打被下监，各种这个折磨痛苦，到了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他就把先知啊从监狱里边把他弄出来，叫在旁边问，哎，你跟我说实话，将来我们会怎么样？先知说，你必被掳到巴比伦。好，回去谁也不能说啊，继续把他放在监狱里边啊。先知就是这样啊，面对君王的时候，可能砍头。直接告诉你，你必掳到巴比伦。你如果投降巴比伦，你活命；你不投降巴比伦，你就死。掳去巴比伦的命运是必然要，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这个神被掳的事情已经定了，啊，所以这就是先知的特点，啊，在咱们中华民族里边缺乏先知的素质，有很少。在咱们中国人里边，很遗憾，在座的弟兄们啊，男人有先知素质的人更少。中国还有几个女人有先知本性，哦，这个很厉害啊！中国女人了不起啊！这个张志新啊，你砍头割脖子，舌头割掉，喉咙割掉，我还是要讲真理，这个厉害，是吧？有一个人叫这个林昭啊，这都是女的，在监狱里边写用血书咬破指头写，是吧？敢于面对一个罪恶的政府，面对一个邪恶的时代，敢于坚持真理，这个很厉害，是吧？中国人缺乏这个骨气，是吧？在真理面前，在正义面前，人应当不畏惧。那么这个不畏惧的基础应当来自于信仰。很感恩啊，因为林昭和张志新都有基督徒的背景，那都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这个他们这种信仰的根基就带来了使他们真正不惧死亡的那个力量。好，这是旧约啊，大家记住了，五经啊，历史、智慧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主要是篇幅的问题啊，大先知书篇幅比较长，小先知书篇幅比较短，而且大先知书它涵盖的内容比较大多啊，小先知书呢，通常情况下它是针对一个内容，一个内容，一个内容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这样分的，并不是那个先知特别大啊，也不是那个先知特别重要，每一本书圣经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同等重要啊，都非常重要。好，这是旧约啊，新约27卷，等到整个神预备的工作完成以后，4卷福音书就宣告神在整个旧约时代预备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人类的救主来了。这位是谁呢？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是旧约启示他话语的那一位。旧约所说的耶和华指的三而一的上帝，其中包含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也一样，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他啊，所以他来到了，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它又是我们生命的救赎，同时到了最后呢，它又是我们生命的所归，归于它啊。这个是四福音书要宣告的、记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当中，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来到人间了，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以有四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身份来记录了耶稣基督在世界生活的33年半的时间。时间很短，其实真正记录的时间，除了耶稣在诞生的那个前后的时间之外，也就是他出来做工的时候，就是3年多的时间啊，把这个事情来记录下来，就形成了4卷福音书啊，就开始了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是新约的立约的使者，是立约的中保啊，是耶稣基督啊，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他到来就开始了人类的公元。所以人类历史长河以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件事作为一个纪元、新纪元的开始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啊。所以历史是这样的，圣经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也不过活了33年的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对吧？他凭什么成为人类历史的纪元？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因为他做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为爱义的代替不义的牺牲了自己，是神来代替罪人去牺牲。所以牺牲它是完美的，救赎它是完全的，对吧？榜样它永远是的。所以它只有它有资格来成为我们信仰、成为我们的敬拜的对象，也是他来划分人类的纪元。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穆罕默德是他们的真实的要学习的榜样，是吧？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天壤之别。所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的婚姻家庭就不用说了，是吧？他是一个世上成功的君王，对吧？他利用他的宗教统治了一方的人，对吧？他在整个统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使用军事，不断的使用诡诈，是吧？兵不厌诈嘛，他打仗，是吧？商业，是吧？各种的这个权力权谋在里头。那么大家都他们都认为这个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吧？那么穆罕默德的婚姻男女关系里边，他第一次婚姻娶了一个比他大好多的一个富商的遗孀，是吧？他因此借着这个女人，他发起来了，是吧？有了钱，有了地位，然后在他婚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经过战争，经过各种各样的去那么当然他其中有一个女人啊，是他的最亲密的，他的阿里发啊，就是他的同伴之一，他的女儿。他结婚的时候只有6岁啊，这个女孩，然后他和他成亲的时候9岁啊。所以这个就是穆斯林效法的榜样，追求像他那样的生活，他的这标准。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耶稣一生没有结过婚，耶稣一生没有一个军队，没有地上有他自己的财产，什么都没有。他带给人类的博爱，带给人类的救赎，对吧？他在世界上占有了最少的资源，但是给人带来了最大的盼望，对吧？所以他是为使我们富足，他自己成了贫穷，是吧？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中国人在做这个榜样的样子的时候才告诉我们，是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羔羊才真正是我们永远的效法的模样榜样啊。这四本福音书建立好了以后，根基打好了，耶稣基督是那磐石，然后新约教会历史就开始了。五旬节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初期的使徒们，就是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就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向全普世来为耶稣做见证，是吧？11个使徒啊，后来又选上了一个，那么主耶稣最后选择了保罗啊。我们去希腊土耳其就看保罗啊，他的布道行程啊，我们看到他那个颠覆式的工作啊，像希腊原来的时候多么雄伟啊，这个拜各种各样的宗神明，对吧？那些希腊神庙，居然保罗去了，就把那个地方一直到今天变成以基督信仰的国家文化彻底。所以这个是初期教会的历史，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怎么，然后生活书信耶稣，然后生活书信呢就是来说明当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如何把这个信仰把它放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所以在教义书信和生活书信中间有一卷书，我们还是把它归到普通书信里边了，因为作者不知道谁啊。但是他呢是把这个教义和生活把它 bridge up 的，把它连接在一块的。这一卷书非常重要，叫做希伯来书啊。为这个四福音书是讲历史当中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自己，死里复活升天。然后教义书信里边的第一卷书信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说现在活着的耶稣基督在天上，我们现在在这里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有这个关系，因为他开了一条路，是我们可以因着信直接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这希伯来书里边写的。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而且他在那里有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是吧？所以是我们坦然无惧因着信来到施恩的宝座。这个时候就决定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有勇气、有真理、有力量、有盼望，都是因着这一位活着在那里成为我们中保的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他的宝血已经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因着信直接来到他面前，是吧？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因此呢，我们面对苦难，因此我们面对贫穷，因为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传福音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是不怕，因为我们有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可以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基础就来自于这里。然后呢，最后一卷书就启示录给我们带来盼望啊，给我们带来盼望。所以使我们的眼睛看到永恒啊。那么这个从五经到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把整个人类历史全部写进去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把所有的这些经文在历史当中看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要把握什么原则，我觉得太蒙福了。这个启示录里边有很多东西在几十年以前还没法解释，是吧？因为核武器是上个世纪中间的时候才发明才使用的，是吧？这个100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根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是吧？ 所以根本看不明白。但是过去这一百年太厉害啊！以色列复国、核武器的发现，这个问题的焦点开始往中东的这个集中啊，世界的格局整个就迅速的朝着启示录里边所记录的是这个内容去发展。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太兴奋。以色列复国以后，现在就是提出来要建造第三圣殿。所以既然他们要建造第三圣殿，那就肯定前面还有两个圣殿，对吧？这马上把整个旧约历史全部串起来啊。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去以色列呢？啊，为什么要去看？要去看啊，是吧？要去弄明白啊，要去看。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它震撼，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啊，是吧？上帝所做的事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经历到的，是真真实实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只是天天忙碌就把这些重要的事都给忽略掉了啊。所以要看明白神在这个时代里边，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做事情的那些脉搏啊，是可以看到。好，关于整个圣经的结构啊，新旧约，然后旧约五个大部分，新约五个大部分啊，这个旧约的五个大部分基础是摩西五经啊，过程是旧约历史，然后中间是思想啊，这个智慧啊，然后是先知书来解释历史，然后来预言未来啊，他把里边为什么这样发生都解释出来啊。然后新约就从新约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记录他的这个生平为开始，然后一卷新约教会历史，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福音怎么借着教会从耶路撒冷传出来啊，然后主流传向欧洲，然后就两大部分的书信，一个就是教义，在解释我们如何为什么信耶稣，然后生活书信，就是这位活着的基督因着他活着，我们现实的生活要怎么样去生活啊，最后就是说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走完人类历史，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圣经。弟兄姊妹，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卷书可以跟圣经相比的。你真的，你把古兰经拿来和圣经相比，原来在这个松恩堂的时候，张泽宇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把经书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啊，可以这么说，其他的东西接近是垃圾，没有价值，跟它相比那简直是根本无法比，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千万千万不要成为掉在米缸里饿死的老鼠，手里拿着真理而变成无知的人，多么可笑又可怕，对吧？手里拿着手电，但是却看不清楚路，掉在坑里面，啊，多么可悲，啊！所以弟兄姊妹，任何其他一本书不读不要紧，但是这本书不读不行，因为这本书是神给你怎么样立的约，你必须读，你不读你就无法守约，连约的内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守啊？是吧？你无法守约，你就必然受到约的惩罚，因为你已经在这个约里边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约已经立定了，你守与不守与约无关，与你有关。这个就好像空气已经在了，你的生命已经命定，你必须呼吸空气你才能活，你必须呼吸，你说我就不呼吸怎么着吧，空气不会怎么着，你怎么着？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咱们中间，如果你真是有智慧的人呢，你真是有智慧的人，这是唯一值得你投资的地方，其他的都不值得，是吧？投点资赚点钱花点时间可以了，但是有些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健康，把握健康，天天去健康，你再怎么健康你还要死啊，对不对？你还要病啊，有没有人健康不死的？ 没有啊。而且那些越注重健康的人，很多时候死得越快，真的是这样，好可笑，是吧？所以后来人家说什么样的人健康，就是不管健康的人他就健康，非常奇怪，神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读他怎么样，你没有永生，你下地狱了，你今世不蒙福，永远灭亡，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好，不多说了。没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略略把第二课开个头啊，这个我们就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啊。今天呢，我们是上一次课，那个是本来是应该是上节课的内容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第二讲开始。第二讲呢，我们讲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啊，摩西五经里边创世纪的前十一章。那么前十一章呢，我们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早期人类啊，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一到第十一章啊。那么为什么到十一章呢？大家弟兄姊妹要留意呢，就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从出现了亚伯拉罕以后，圣经的记录就从普世忽然间就集中到一个家族里边去了，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以色列就形成了后来的旧约历史的开始啊。就所有的记录呢就进入到这一个狭窄的关系里边了。那么进入到这个狭窄的关系里边的关键问题是要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了。所以这个早期人类从创世纪，所以这个圣经用了很简单的语言就一下子概括了将近2000年的历史啊，从亚当一开始，创世纪人类一开始从亚当开始，然后呢到巴别塔人类分散，然后到这个亚伯拉罕出生，这中间呢经历了大约2000年的人类历史。这2000年人类历史圣经只用了11章的经文就把它记完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大家记住三件事啊，这一段历史里边大家记住三件事。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会再把它再讲讲，我不会擦掉的啊，下次回来可能还在这儿。记住三件事。第一个，在创世里边记录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创世纪啊，一开始人类怎么来的，为什么这里记录人类怎么来的啊，就是记录你爸爸妈是谁吗？记录你的生命的根在哪里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从那件事情开始就决定了神爱世人这个基础。为什么神爱世人？因为要回到这件事情，是吧？这个我们中间不少老年人了，是吧？为了孩子，为了孙子，是吧？一直在，为什么你为他？因为起初你生了他嘛，就是起初父母生了这个孩子，虽然他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那个决定着这个父母这个孩子永远的关系，是吧？这就是创世纪的第一件重要的事。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要了解人类的背叛啊，人类的背叛，人类的犯罪导致了灵性的灭亡，是吧？同时也导致了救赎的必要啊，这是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人类的罪恶进入人类而导致的后果啊。第三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从一开始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开始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了，已经开始预言准备为那件事情做准备了。这个从伊甸园神把这个亚当赶出去，给他穿上皮子衣服，应许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 开始献祭啊等等这些的事情，都在引向将来有一位救赎的工作要来，要为这个东西做准备了啊。包括像跟挪亚立约啊，洪水毁灭那个时代，其实毁灭时代能够毁灭罪性吗？毁灭不了的啊。所以亚当的后代，这个挪亚的后代，从人类再发展起来的时候，罪恶仍然在那里啊。可是呢，神跟挪亚立约，说神不再毁灭了，就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提供一个时间的保障啊。神答应这件事儿，将来一定会做成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就看到这三件事，旧约的这三件事啊，就是摩西五这个摩西五经的前十一章啊，重点要了解三件事。你抓住这三件事，你就能够抓住那一段经文的核心。第一件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罪恶进入人类导致了救赎的必要性；第三件事，就是神在那个时代已经为耶稣基督到来做准备了。了解这三件事，就了解创世纪前十一章他写作的主要精神。要不再重复一次，因为我没写在白板上啊，再重复一次啊。第一，大家说，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哎，罪恶进入人类世界啊，这个导致了救赎的必要性啊；第三，哎，就是神已经开始预言预表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开始做预备的工作了啊。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以后，你再读这些经文，你就比较容易打开经文奥秘，就为什么它会发生这些事。有时候你看不懂这什么事，它重点就要说明这三件事，是吧？好，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又只能停到这儿了。那么鼓励大家回去，哪怕翻一翻啊，看看，哪怕看看小题目啊，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啊，创世纪的内容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一同祷告。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看你经上的话，主啊，来了解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能不臣服，不能不折服，不能不佩服。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啊，使愚人能够灵明，使黑暗有光明。主啊，使死亡里边有生命，在绝望里边有盼望。你是我们的出路，你指引我们的道路。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那一份渴慕你真理的心。主啊，使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成为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根基。主，我们谢谢你，你鼓励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使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主啊，也愿我们所学的存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指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接下来的服事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